好，我们今天是要讲这个山上变相。其实从16章的13节到今天这段经文，可以说是一个大的段落。在这个大的段落里面，最主要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我们常称为基督论。基督论的意思就是说，圣经怎么样来向我们启示耶稣是谁，他真正的身份是如何。所以在16章13节到17章8节这个段落，基督论的思想发展是非常有力的一个趋势，把这个基督是谁，耶稣是谁，把它介绍出来。在16章的13节，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问门徒，当时那些犹太的百姓，他们对耶稣的观点是如何？但是门徒的回答很显然，让我们看见，在耶稣那个时代，犹太的百姓对耶稣的认识是错误的，很多的误解在其中。所以耶稣就转向门徒，问门徒说：“那么你们说我是谁？”门徒的代表彼得，他就首次公开承认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然而在彼得做出这个公开的承认之后，耶稣也是第一次很清楚地给门徒说明他身为弥赛亚他的使命是什么，他是必须先成为受苦的仆人。当门徒听见耶稣这样的一个解释和说明，彼得也是同样做出立即的反应，他拒绝接受这样一位受苦的弥赛亚，所以他提出反对。耶稣就进一步给他们讲解他的受难对所有跟随他的人具有什么意义。但是耶稣也，上次我们提到，他也给予门徒两个末世的应许。耶稣应许他自己将要再来担任末世的审判官，但是他也应许在场的门徒当中有人在他们还没有经历这个暴力的死亡之前，他们可以看到神的国，神的国的全能临到，已经临到这个世界，他们得以亲眼看见这个神国度全能的荣耀。所以今天我们这段经文就看到耶稣这位弥赛亚带着跟他最亲近的三位门徒，向他们显露出耶稣自己真正的荣耀。在耶稣的自我显露当中，这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这是一个最高潮。耶稣在这三位门徒的面前显露出他是神所拥有的那无比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从16章13节到今天这个17章第8节，就是很有力的来向我们读者来肯定，来启示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他身为弥赛亚，是要成为首先成为受苦的仆人，是要来拯救我们。但是以人的眼光来看，他是失败的，最后被用罗马的酷刑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这是为什么门徒拒绝接受这样的一位受苦的弥赛亚？他们心目中的弥赛亚应该是有全能的一个政治领袖，是一个荣耀的君王。所以在耶稣预言他必须先成为受苦的仆人之后，他做了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带三位最内圈的门徒 上山，向他们显出他自己真正的荣耀，来肯定他也是那位荣耀的弥赛亚。所以连贯在一起，这位弥赛亚就他而言，受苦是通往荣耀的路径。但是耶稣给门徒讲解他这样子的一个使命，对跟随他的人的意义也显明，若有人跟随他，也要走跟他走一样的路径。换句话说，同样的也要受苦，但是受苦是通往荣耀的唯一的一条路。所以我们就来看看今天耶稣在门徒面前向门徒显出他真正的荣耀，这可以说是耶稣自我启示、自我显露的最高潮。首先我们看时间，这里说时间是发生在过了六天，这个过了六天当然要跟前文连在一起来看，那就是指前面耶稣在该撒利亚菲利比问门徒他是谁，彼得承认他是基督，然后耶稣来给他们讲解他身为弥赛亚是必须受苦和死亡，接着他也说明他这样的受苦对跟随他的人的意义。所以是在那个事件之后六天。我们想要在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里面，除了耶稣的受难，叙述耶稣的受难那些经文是很准确的提供时间的记载，除此以外，在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里面，我们所谓的耶稣的生平，也就是记载耶稣一生，马太跟路加还记载了耶稣的降生，马可福音直接从耶稣开始出来传道，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开始出来传道，这整个记载耶稣他的传道工作，在前面的篇幅当中都是很松散的把这些事件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没有一件又一件的来说明这件事情是在那件事情之后多久。所以我们晓得福音书，也就是圣经里面所有的历史书卷，其实记载这些事件本身很多时候是一种选择性的，因为圣经虽然是一本历史书，但是这本历史书和其他所有的历史书不同，圣经是确实记载曾经发生过的事，但是圣经的目的是要把这些事情向人类所启示的真理，向人类所传递的信息把它说明，因此作者总是选择性的，他不会把人类历史从头到现在所有发生过的事情都详细的写下来，是选择性的，而选择哪一些不选择哪一些就跟他要传递的信息他的主题是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其实在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传道工作所做的事，基本上不是完全按照时间先后次序，也就是说是作者按着他要表达的主题和信息来安排他选择记载的这些事件。但是我们看今天这段经文却告诉我们说过了六天，这么清楚地交代这个时间，所以是很少见的。我刚刚说了，我们越往后面看，到了叙述耶稣受难的整个事件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是发生在一个礼拜的时间之内，所以那个段落就很清楚地详细把时间交代。那所以为什么这里马太，其实在马可福音也是一样，这个作者为什么要特别说明是过了六天呢？很显然主要是要把耶稣变相的事情跟前面耶稣和门徒在该撒利亚菲利比他们之间的这个对话，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 所以我们说整个段落是很有力的发展耶稣是弥赛亚这样的一个主题。好，所以过了六天，从历史性来说是把耶稣的变相跟前面耶稣预言他要往耶路撒冷去，在那里要被杀害联系在一起，也就是在耶稣预言他要去耶路撒冷而且被杀之后几天之内，耶稣就带着三位内圈的门徒上山，在他面前变了形象，把耶稣真正的荣耀显给他们看。这是从历史性来看，把这两件事情很清楚是发生的时间先后次序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从神学性来看，也表明这两件事情必须放在一起来读。换句话说，这两个事件向我们所传递的神学的真理，所叙述的主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彼得公开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所以耶稣就从两方面来澄清他是弥赛亚的身份。一方面，他说明他是弥赛亚，乃是一位受苦的仆人，所以他预言他的死和复活。但是另外一方面，耶稣也借着在三位最内圈的门徒面前改变形象，显出他真正的荣耀，来说明他也是荣耀的弥赛亚。所以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就表明这一位神所拣选的弥赛亚，首先必须担任受苦仆人的角色。然而他的受苦其实只是他得荣耀的一个必经之路，因为在十字架上他打败了罪、死亡和撒旦的权势，他拯救了整个堕落的人类。当然每一个人有是不是可以得着耶稣所带给我们的这个救赎，那还有我们个人的责任，但是耶稣他来是要来拯救我们整个人类，所以他必须先成为受苦的仆人。但是他的得胜，他在十字架上的得胜，以及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被高举升为至高，这就说使他显明出来，其实真正的荣耀不是我们今天世人跟人类的观点是不同的。我们人类所看的荣耀就是你必须在地上有权势、有地位、有财富，但是神看真正的荣耀是他能够真的是打败整个摧毁神创造的权势，那就是撒旦、死亡、罪和死亡。神能够胜过所有拦阻神旨意、摧毁神创造的旨意跟计划的这一切的邪恶，所以他可以真正被显明是宇宙万有的大君王。好，所以呢，这是我们看作者交代，这是在耶稣和门徒在该撒利亚菲利比的谈话之后六天，耶稣就带了三个门徒，这里告诉我们说是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这三个耶稣的门徒在耶稣传道期间跟他是最亲近的，耶稣花最多的时间跟他们在一起，在某一些很重要的场合，像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山上变相，还有曾经耶稣使一个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在那一次耶稣行的神迹也只有这三位门徒在场。 所以他们可以说是这十二门徒中最内圈的三位。我们真是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会看见马太福音最后耶稣完成救赎，他被高举，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于是他给门徒的命令，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我们就看见耶稣给我们的使命是领人做门徒。领人做门徒不是一个教会办布道会、办福音营，或者我们办各样的所谓的传福音的活动。领人做门徒是花时间和人同在。所以马可福音说，耶稣拣选十二个门徒，要他们与耶稣同在。耶稣三年半的传道工作，他没有建立一个很大的福音机构，他没有这个赶快这个就是说把他的这个传道工作建立成一个有系统的、有组织的、有发展的潜力的。耶稣在传道工作期间，除了公开的传道工作，特别是在他受难以前，他把他大部分的时间用在跟这十二个门徒在一起。而在这十二门徒当中，彼得、雅各、约翰是耶稣花最多的时间跟他们在一起，因此他们三位成为初期教会的柱石。我们在彼得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十章，我们就会看到彼得在其中扮演一个最主要的角色。但是彼得常常是跟约翰在一起，这三位就成为初期教会的柱石。神的国度的拓展，神的原则永远是必须踏实的领一个人来跟随耶稣做门徒。每一个人被领带领真正成为耶稣的门徒，这个人再去带领，继续的去带领别人。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这么踏实的做带领门徒的工作，那么这个神的国就会不断的在成长。好，所以耶稣就带这三个最内圈的门徒，他们就上了高山。这里因为用高山来描述，所以圣经学者他们就想要找出是哪一座山，但是没有人可以真的确知耶稣带着门徒是上了哪一座山。如果你今天到以色列去旅游，传统的一定会导游告诉你说，哦，这就是变相山。那这只不过是所有的猜，根据圣经的记载做出的一个推论，但是有各种不同的推论，所以我们不知道真正是在加利利地区的哪一座山。但是特别山上是具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因为在圣经里面山上是强调这是神启示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出埃及记西乃山，所有的百姓都要留在西乃山的山脚下，而且画了界限，谁也不可以越过。但是耶稣神却吩咐摩西上山到西乃山上，神把神赐给以色列人的诫命、律例、典章赐给摩西两块法板，十诫的法板。那同样我们看到旧约的先知以利亚也是在何烈山，何烈山其实就是西乃山，也是在何烈山上神向他显现。所以山是神启示的地方。于是在山上耶稣就在门徒的面前变了形象，这里说是在门徒的面前，很清楚就向我们表明耶稣这个变相是为了门徒的缘故而有的。所以耶稣在门徒面前变了形象，在原文这是被动式，所以是他是被改变形象。我们已经说了，在福音书里面特别是有一类的被动式，我们称为是出于神的被动。因为犹太人敬畏神，会称神的名， 所以他们用被动式来描述神的作为。所以耶稣被改变形象，意思就是说是神使耶稣的形象改变。那所谓耶稣的形象改变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耶稣跟我们一样，他成为一位真正的人，所以相貌这个还有就外面的相貌里面的人性跟我们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我们知道，特别马太福音开始就启示了耶稣他的出生是圣灵创造的工作，在一位童贞女，也就是说没有亲近过任何男人的女子的腹中，圣灵施行一个创造的工作，赋予神的儿子人类的身体。所以童贞女玛利亚就怀孕，因此生了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也就是他是神成为真正的人，同时是真正的神，同时是真正的人。这是一个奥秘，也是我们人类的理性不可能去明白的，我们是以我们的信心来接受。但是在这里耶稣在门徒面前改变形象，乃是说耶稣他一向拥有的神性的本质，也就是在他成为人以前，道成肉身以前，他所拥有的真正的荣耀。这时候透过他的人类的外表从里面照射出来。换句话说，耶稣我刚刚已经说了，他同时是神也是人，所以在这个耶稣的变相乃是他一直拥有的神性，他神的本质，他成为肉身以前，成为人之前，他就拥有的这个神的荣耀，现在在这三位门徒面前，透过耶稣人类的外表，从里面他这个神性的本质照射出来。所以这显明耶稣是不是像我们任何一个人，我们的存在是父母结合，于是神的创造就有一个新的生命，这是我们的存在，是从那一个点开始。但是耶稣却是先于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他就已经存在，因为他是神。好，所以这里马太这位作者他就描述耶稣这个他神性的本质透过人类的外表所照射出来的荣耀是怎么样的一个荣耀。他说他的脸面明亮如日头。我们必须明白，人类的语言是非常的有限，是不能用语言来传递，来描述，来真的是透彻的，没有任何的遗漏的，去把关于神的事情去述说。所以在这里要描述耶稣变相的荣耀，也是人类的语言无法完全去说明的，所以就需要用一些比喻。所以这里说耶稣的脸呢，明亮如同日头。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诗篇描述神是日月星宿的创造者，其实这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这世上这些光体，日月星宿。而犹太人的传统，他们也认为弥赛亚要来，那位弥赛亚的荣耀是以像太阳的光一样的照射出来。所以这里描述耶稣的脸面变相以后，脸面如同日头，这是描述耶稣的荣耀是一种令人炫目的荣耀。今天太阳很好，等等中间休息，你出去看看，你把你的眼睛直接去目视太阳， 你不能看，你看你眼睛会瞎掉。所以正如没有人能够直视太阳所发射出来的光，照样耶稣的荣耀或者说神的荣耀也是如此，是一种令人炫目的荣耀。然后他说耶稣的衣裳洁白如光，这也是描述不止耶稣的脸面，连他的衣服都发射出超自然的光芒。而这也同时是继续使用光的比喻来描述耶稣的荣耀。所以我刚刚已经说了，人类的语言太有限，不足以来表达神无比的荣耀，所以作者只能够用我们人可以我们所接触到的能够去描述的比喻，像日头，像洁白如光，衣服洁白如光，这样来描述。所以耶稣在门徒面前被改变形象，是对门徒特殊的启示。这一三位门徒被赋予特权，可以看见耶稣他真正的荣耀，他是神，他真正的荣耀。不过我们必须明白，这个荣耀的彰显仍然不是毫无遮盖，完全把神的荣耀向这三位门徒彰显出来。因为在圣经里面，在旧约，摩西曾经求神把他的荣耀显给他看，神对摩西说，没有人可以直接见神，人如果见神就必定会死。也就是说，如果神真的是没有遮盖的把他是神的荣耀向我们这个罪人显明的话，我们罪人在神的面前会立刻被击杀。神的圣洁跟罪是互不相容的。所以新约的作者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说，神是住在人不能看见的光中。虽然这是这三位门徒耶稣他们被赋予特权能够看见耶稣如此在他们面前显出耶稣真正的荣耀，但仍然不是一种毫无遮盖完全的神的荣耀的彰显。所以门徒他们所看见的耶稣的荣耀，一方面我们刚刚提到是耶稣道成肉身以前，是他一直拥有的神性的本质现在忽然向门徒照射出来，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所看见的耶稣的荣耀，也是耶稣我们上次说了耶稣还要第二次再来。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跟第一次他是出生成为一个卑微的人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是完全不同的。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是荣耀的再来，是以君王的荣耀的身份，所以门徒看见的也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将要向全人类显出的荣耀。这乃是他虽然为我们的罪被钉死，但是却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而且升天，现在已经被高举成为至高，所以这是他现在耶稣在神宝座的右边，他成为这位至高荣耀的君王。这个君王无比的荣耀在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全世界的人都要以目视看见他如此的荣耀。所以门徒一方面得以看见耶稣成为肉身以前他本来就拥有的神的荣耀，但是也是得以看见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位荣耀的君王已经得胜一切的死亡、罪恶、撒旦所有的邪恶的权势，他在他创造的宇宙中再也没有任何的敌对和反对来执行神宇宙性的统治，这位被高举的君王的荣耀。那么当耶稣在门徒这三位门徒面前改变了形象之后，同时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 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这里摩西和以利亚向门徒显现，同样向门徒显现再一次表明是为门徒的缘故而有的。那这两位人物，摩西跟以利亚，都是旧约的人物。这两位人物向门徒显现是实际上是如何，我们没有人知道。但是为什么是这两位？为什么在旧约这么多的人物，重要的人物，属于神的仆人当中，为什么是这两位？确实的意义很难做出定论。有人认为摩西跟以利亚这两位旧约的先知都具有末世的角色，因为在申命记十八章，神应许摩西说，将来要在他的弟兄中，也就在以色列人中，神要为他们兴起一位先知，这一位先知是像摩西的先知。所以摩西具有一个末世的角色，他是那位末世的先知的模范，他预表那位将要来的末世的先知。但是以利亚也拥有一个末世的角色，因为在旧约最后一卷先知书马拉基书预言，在弥赛亚要来之前会有一位开路先锋在他以前先来到。那么在马拉基书说，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没有临到以前，以利亚要先来，他来要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要带来一个悔改。所以以利亚是末世的，以利亚先知所具有的末世的角色，乃是先知书最后一卷先知书马拉基书预言，这位以利亚成为将要来的弥赛亚的开路先锋。所以在两约之间，也就是说旧约跟新约之间，犹太人他们的传统就发展出来，他们期待一位像摩西的末世先知要临到，他们同样期待以利亚的来临，因为以利亚来的时候弥赛亚就要出现了，他是弥赛亚的开路先锋。所以犹太人到今天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一定有一个他们在逾越节的仪式当中一定有的一个步骤，一定有一个小孩子会问说，以利亚是不是今年要来啊？或者是明年要来？因为以利亚来就表示弥赛亚马上就要临到。好，所以有人说为什么是摩西和以利亚呢？因为这两位先知都具有这样一种末世的角色，指向末世的那一位先知，而那一位弥赛亚的开路先锋。但是也有人认为摩西跟以利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特别是这两位向门徒显现。因为摩西跟以利亚他们都被神赐给特权，得见神荣耀的异象。摩西我们刚刚说他求神向他显出他的荣耀来，神说你不可以直接见我，但是神仍然应允他的祈求，神向他宣告关于神的真理。那么同样的，以利亚也曾经在何烈山神向他显现，向他说话。不但如此，这两位先知都他们死的时候都是以很奇特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摩西在申命记三四章告诉我们是耶和华神亲自把他埋葬，而以利亚我们提到他没有经过死亡，是在他和他的门徒以利沙先知同行的时候，忽然从天上有火车火马战车来把以利亚接去，有旋风就把他接去。那么不但他们都得见神的荣耀，他们离世的方式都是非常的独特，而且我刚刚提到马拉基书预言 在神大而可畏的日子没到以前，会有以利亚先来。但是在那里不但是提到以利亚，同时也提到了摩西，所以是先讲说你们要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然后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没有到以前，我要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那里去。所以马拉西书最后的几节经文同时提到摩西跟以利亚。不但如此，这两位先知都是能行伟大神迹的先知，所以在启示录第十一章预言将来会有两位见证人。这两位见证人所拥有的能力是像以利亚和摩西的能力。以利亚曾经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那位亚哈谢王派来要把他带到亚哈谢王那里去的这个五十夫长。所以以利亚被称为是烈火的先知，同时因为他在加密山跟巴利的先知对抗，他让巴利先知选一只牛，剩下来的就是归他，然后各族一个坛，各呼求他们的神从天上降火烧灭坛上的祭物，来证明他们的神是真正的神。这些巴利的先知不管怎么求都毫无动静，但是以利亚的神却从天上降火把整个祭坛上的祭物焚烧。所以以利亚被称为是烈火先知，而摩西我们知道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他行了十灾，最后就是逾越节的最大的神差他的使者把埃及所有投生的牲畜和人都击杀。所以他们都是能行伟大神迹的先知，而启示录十一章的两位末世的见证人拥有的能力，描述他们能够行的神迹，就是具有摩西跟以利亚的能力。所以有人说这是为什么提到摩西跟以利亚，因为他们两个人两位先知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可能在马太福音里面最好的解释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摩西是律法的代表，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律法和先知就是涵盖了整个旧约圣经。他们两人就总结了整本旧约，而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耶稣来是要成全，意思就是说耶稣来他要实现整本旧约圣经全部的意义。整本旧约圣经全部的意义是在耶稣身上能够完全的实现。好，所以我们看到在登山宝训耶稣就用最高的权威来讲解神的律法，来讲解整本旧约圣经。所以很可能在马太福音里面最好的解释是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而他们总结了整本旧约，耶稣来乃是实现旧约全部的意义。所以当门徒看见耶稣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摩西跟以利亚又向门徒，这三位门徒向他们显现，而且跟耶稣谈话。在马太福音没有记载谈话的内容，路加福音有记载，那么我们就等到讲路加福音我们再来说。所以作者没有记载的部分表示说这不是他要传递的重点。当门徒看见这样的特殊的启示，于是同样彼得首先做出反应。彼得说，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他一定是感到能够被赐给这样子的特权，看到耶稣在他面前 所给他们的这个启示，还有摩西跟以利亚也向他们显现，他一定是很想让这个时间永远停留在这一个刹那，就好像我们一样，我们常说我们盼望着美好的时光是永远的现在，我们不希望这个就过去了。所以他说这里真好，而且他说我们可以搭三座棚。彼得不但说在这里真好，还想搭棚，这可能是因为他认为末了的安息已经临到。因为这个搭棚在旧约里面，你用英文就是 tent， 可以指会幕，会幕就是叫做 tent， 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帐篷，但是这个搭棚可能就是反映犹太人的祝棚节。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每年的犹太历的7月15号，他们必须所有的男丁要上耶路撒冷，他们要拿各样的树枝，那这个圣经有规定什么什么树的树枝搭棚子，住在棚子里面来过这个祝棚节，一共有7天，还有后来加上最大的一天第8天。那这个祝棚节住在帐篷里面，是来欢庆，来纪念，来欢庆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在旷野的40年他们是住在帐篷里，而在这40年当中神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他们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水都没有缺乏。等到他们进迦南地为业之后，他们每一年的收成是倚靠耶和华他们的神按时候赐下春雨跟秋雨。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比较懂农业的，农作物需要雨水，除了阳光还需要雨水。在巴勒斯坦呢，跟在埃及不一样，埃及是在尼罗河的两岸都是平原，所以他们的农作物要引水灌溉，从尼罗河引水来灌溉。但是巴勒斯坦，如果你去过中央，这个巴勒斯坦的中间好像台湾一样叫中央山脉，中间都是山脉，然后呢就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山谷河谷的平原。因此在迦南地他们不能够像在埃及一样的饮水灌溉，他们仰望这位创造的神按时候赐下春雨跟秋雨，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在这里也是春雨跟秋雨，是不是春天的时候秋雨，我们其实现在是春天，我们的雨季才刚刚现在大概算是结束了，前面一阵子拼命下雨，那么到秋天也是一样，有这个春雨跟秋雨那一年就可以丰收。所以这个祝棚节等到他们进入迦南地就是庆祝他们的丰收，而他们的丰收是显明神的同在。以色列的丰收春雨之后呢，从4月到6月主要是谷物的收成，到了秋天的时候呢主要是这个橄榄葡萄这些果树的收成，而祝棚节又被称为是收藏节，他们就把所有的收成储藏起来准备过冬，明年等到明年的春天和秋天他们可以再一次的耕种。所以祝棚节也成为纪念神丰富的供应雨水使他们有丰富的收成的一个节期，所以是一个感恩的一个节期。当然如果你愿意知道祝棚节，事实上他们发展一些仪式，在祝棚节的仪式欢庆的仪式当中，他们要去希罗亚池子，祭司要去那里取水，这个仪式也就是说为来年神可以赐下丰富的雨水来祈求。好，所以这个祝棚节不但是一个欢庆感谢神丰富的供应的一个节气，也因此祝棚节也就拥有末世的一个寓意，指向 末了的安息。祝棚节收藏，这个农耕结束了，有丰盛的收成，所以这祝棚节也就指向末了的末世的安息。因此彼得说这里真好，我们可以在这里搭棚，显然他以为这个末世的安息已经临到。但是他还是不明白，耶稣必须先离开，耶稣得荣耀之前，在末了的安息临到以前，耶稣必须受苦跟死亡。彼得还是不明白，所以他才会说这里真好，我们可以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但是这个话又显出彼得另外一方面的缺乏，因为他竟然把耶稣与摩西、以利亚列为同等，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把耶稣列为跟摩西、以利亚同等，这是他不认识耶稣真正的地位，他把耶稣独特的身份混淆了。更严重的一点，我们可以说把耶稣独特的身份妥协了，他忽略了他先前他承认耶稣是那位弥赛亚，而耶稣的变相向他们显出耶稣真正的荣耀，摩西跟以利亚没有这个，并没有改变形象。所以耶稣唯有他是那位独尊的，唯有耶稣才拥有那至高无比的荣耀。可是彼得却把耶稣跟摩西、以利亚列为同等，说搭三座棚，耶稣一座，摩西一座，以利亚一座。所以我们看见，即使他们被赐给这样的特权，得以窥见神的荣耀，彼得还是不明白耶稣真正的身份。我们要知道，我们人类在对神的认识上是非常的迟钝，同时可以说我们受很多人的观点的影响，使得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去了解，从神得到神的教导和启示，来帮助我们是真正明白。所以今天不是我们读圣经，不是我们听完一篇道，不是我们觉得好像很有启发，我懂了。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明白，我们即使看见了，即使听见了，我们还是不明白。好，于是针对彼得这样的反应，他还在说话的时候，就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或者说包围他们。这个他们是谁呢？从接下来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对门徒说话来看，这个他们是指耶稣、摩西跟以利亚。彼得还在说话，就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或者说包围了耶稣、摩西跟以利亚，然后云彩里面有声音出来对门徒说话。那我们要了解，云彩在圣经里面是象征神荣耀的同在，云彩象征神荣耀同在。但是如果你去读诗篇啊，譬如说诗篇97篇第二节，耶和华是在云彩的幽暗当中。事实上所罗门献殿的时候说，耶和华神啊，你是住在黑暗的里面。那这个黑暗是云彩的黑暗的里面。其实我刚刚说了，神的荣耀，神是住在人不能见的光，所以云彩是象征神荣耀的同在。但是云彩一方面是显明人的神的荣耀，一方面也是遮盖神的荣耀，一方面显明神的荣耀，一方面遮盖神的荣耀。所以这里马太福音说是光明的云彩，它加上光明来强调神的显现的荣，神显现的荣耀是光芒四射。但是在旧约里面，这个云彩主要跟两方面有关。 一个就是跟以色列的出埃及，以色列出埃及是神用大能拯救他们，当神救赎他们脱离埃及，在旷野神用云柱来引导他们。不但如此，他们在西乃山神跟他们立约，神向他们显现，是在云中有声音说话，向以色列百姓说话。同时当神吩咐摩西建造会幕，会幕被立起来的那一天，云彩遮盖整个会幕，充满整个会幕，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在会幕中，摩西都不能够进会幕，不能够站立在会幕面前来服侍。所以这个云彩就是跟神大能的拯救，以及神在旷野，以及神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甚至神借着会幕表明神的同在，这个云彩就是象征神这个荣耀的同在。而云彩充满在会幕，这时候云彩就遮盖包围了耶稣、摩西和以利亚。但是在旧约的启示文学里面，启示文学啊是很特别的一些文学著作，里面有很多的象征。那么像圣经的但以理书、以西结书、撒加利亚书，这些都是叫启示文学。那当然用象征的目的，最主要是因为神要帮助那些在国家以色列国、犹大国因为他们的罪被毁灭的时候，神施行神的公义，按神立约的审判来毁灭他们的时候，但是神借着这些启示文学以象征性的方式来向他们显明，虽然以地上人类的眼光、地上的政治的权势来看，国家是被灭亡了，但是真正的世界不是在地上的，真正世界是在天上的，真正掌权的是那位耶和华神，他废王立王，他兴邦废邦。所以启示文学用这种象征性来传递这样的真理，来使这些忠心的渔民可以仍然持守他们对神的信心。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神拯救他们，神是无谎言的神，神绝对不会违背他和他百姓所立的约，所以他们可以持守对神的信心。因为虽然从人的眼睛看国家被灭亡，但是真正掌权的是他们的神，是真正宇宙的掌权者，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好，所以呢，在新约耶稣的升天跟耶稣的再来也都跟云彩有关，因此这也是要肯定耶稣是那位弥赛亚君王。于是从云彩里面有声音出来对门徒说话，这是神的声音，乃是继续把隐藏的奥秘来向门徒启示出来。所以云彩里面的声音首先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爱的，我所喜悦的。这句话几乎是完全跟第三章十七节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从水里上来，天忽然打开，天上的声音说的话跟这里说的前面这一部分的话几乎完全是一样的。显然这个话是把旧约诗篇第二篇第七节跟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一节结合在一起，来强调耶稣他是大卫王朝的君王。不但是大卫王朝的君王，而且他正是那位超越的神的儿子，然而他同时也是受苦的仆人。那我们就先看这是我的儿子。在犹太人的思想，根据旧约，神的儿子这个概念可以应用在三种人身上，可以应用在天使身上。约伯记说神的众儿子来到神的面前，在天上，其实就是众天使来到神的面前。 神的儿子也可以应用在以色列人身上。在出埃及记，神称以色列是我的儿子。神差摩西去向法老王说，容我的儿子去。所以以色列人被称为是神的儿子。因此何西阿书，何西阿先知在何西阿书十一章第一节说，神从埃及召出他的儿子来。但是神的儿子呢，最主要的是用在大卫王朝的君王。大卫想要为神建造圣殿，神没有允许他做这件事，但是他的心意是神所喜悦的，所以神反过来应许他，神要为他建立王朝。于是神对大卫说，你的子孙要永远坐在宝座上，你的国要成为永远的国。然后神说，我要做他们的父，也就是大卫王朝的君王。神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儿子。所以大卫王朝的君王也被称为是神的儿子。到了昆兰时期，就是耶稣那个时代的昆兰的团体，他们就用神的儿子来指弥赛亚。但是这里神对天神的声音说，这是我的儿子，这乃是反映诗篇第二篇的第七节。诗篇第二篇是一首君王的登基诗，以色列大卫王朝的君王加冕登基的那一天啊，这首诗歌就是描述以色列弥赛亚君王，以色列大卫王朝君王登基加冕的。那在第七节，这位受膏者，也就是这位大卫王朝的君王，他宣告说他要传圣旨，也就是说他要来宣讲神的话。他说，耶和华曾经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换句话说，大卫王朝的君王当他坐上这个宝座上登基被加冕为王的时候，正如大卫，神应许大卫，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儿子。这是为什么这位王朝的君王在登基加冕的时候，他说我要宣告圣旨，神曾经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也就是他今天登基做王，被加冕为王，坐在大卫王朝的宝座上。所以这个诗篇第二篇第七节就预表性的指向耶稣。所以当神说这是我的儿子，乃是肯定耶稣就是神所拣选来治理他的百姓的那一位大卫王朝的君王弥赛亚。但是这是我的儿子也引入了神的儿子这一个称号，这个 title。 我们刚刚已经说了，神的儿子可以用来指天使，指以色列人，可以指大卫王朝的君王。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第一章，我们已经提到第一章已经讲到耶稣的出生是圣灵在一位童贞女，真正没有亲近任何男人的一位女子，在她的腹中圣灵施行创造的工作，使她怀孕，神的儿子成为人，出生成为一位真正的人。所以这里其实也就引入了耶稣是神的儿子，意思指耶稣就是神。在闪族人的观念，某某的儿子就是跟某某有同样的本质属性和品格。神的儿子表明耶稣拥有像神一样的神性，神的品格。所以接下来神就说，是我所爱的。这不仅是表达喜爱，我们今天就说啊，我很爱我的儿子，这不是只是表达喜爱，这个词本身是具有更深的神学的意义。是我所爱的，一方面表达耶稣是独一的神的儿子，这是根据旧约创世纪二十二章，神吩咐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带到摩利亚山去献为燔祭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所爱的，就是你的独生子以撒。以撒，亚伯拉罕其实不是只生了一个儿子，他是先生了以实玛利， 然后生了以撒，后来他又娶了一个妻子叫基土拉，又替他生了个六个儿子。为什么以撒被称为是独生子？你所爱的就是你的独生子，所以这个神所爱的是表明耶稣是神的独生子，正如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但这个独生子的意思是表明这是独一的，在亚伯拉罕所有的儿子里面，只有以撒神说是真正要继承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不是以实玛利，不是亚伯拉罕家里的仆人，乃是从撒拉所生的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因此耶稣是神的独生子，表明耶稣独特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跟其他可以被称为是神的儿子的是不同的。天使是神的儿子，以色列民是神的儿子，大卫王朝一般的人类的君王被称为是神的儿子，但耶稣是神的儿子，有别于这所有被称为是神儿子的。耶稣跟神的关系是独一无二的，就本质而言，耶稣是神的儿子，表明他就是神。那当然这里就是一个启示，也就是我们在新约我们基督徒常说所谓的三位一体。当然这里还没有发展这样的一个真理，还没有发展得很完全，但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这位道他与神同在，表明他和神是有分别的两位，但是他就是神，他和神是完全合一的。所以耶稣是神的独生子，他和神的关系是独一无二的，他就是神。但是这个所爱的也是拣选的意思，耶稣是蒙神拣选来治理他百姓的大卫王朝的君王，也就是那位弥赛亚。所以在第一章耶稣的家谱就已经强调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但是末了说这是我所喜悦的。在旧约里面，每逢以色列人顺服神的时候，圣经说神就喜悦他们，神喜悦他的百姓顺服他，听从他的话。因此这里说是我所喜悦的，其实是反映以赛亚书的42章，那里描述一位神的仆人。在以赛亚书42章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这位神所拣选所扶持的仆人，这里说是神所喜悦的，意思就是说他要遵行神的旨意。而在以赛亚书里面，这位遵行神旨意的，这位神所喜悦的仆人，在以赛亚书53章表明这是一位受苦的仆人，要为人类的罪而死。所以神借着对这三位门徒说话，再一次肯定耶稣是大卫王朝的那位弥赛亚君王，但是进一步显明正是那位独特的神的儿子，是超越的神的儿子，有别于大卫王朝其他的君王，其他人类的君王。然而他同时也是受苦的仆人。然后这个天上声音还加上一句话，你们要听他，你们要听他，这乃是应验生命记18章。我们刚刚提到神应许摩西要在以色列人当中给他们兴起一位像摩西的先知，在那里神说你们要听他，凡是不听他的就要从民中被剪除。所以你们要听他，就肯定耶稣是那位像摩西的末世先知，是神的话语最后也是最高的发言人。虽然旧约神兴起许多的先知，先知是神的代言人，是宣讲神的话。我们一定要修正我们的概念，先知不是只是预言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先知最主要是做神的代言人。所以在旧约里面，先知的信息最主要的是宣告神对他百姓的审判，呼召他们悔改，因为以色列人离弃了跟他们立约的神，因此先知按照神已经给他们的立约的祝福跟咒诅来 向他们宣告，他们继续悖逆，神的审判会临到。但是目的是要呼召他们悔改，恢复他们跟神这个立约的关系。为了证明先知是在宣讲神的话，所以有时候先知会预言将要发生的一些事情，来印证这些事情的实现，就可以印证先知说的话确实是从神来的。所以耶稣是最后的最高的发言人。希伯来书说，神曾经多次多方借着众先知晓谕我们，却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耶稣既然是神，他带来了神最完全的启示，耶稣说的话就是神的话，所以门徒必须听他，听从他。因此神同时向门徒肯定，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也是那位像摩西的末世先知，是神话语最后最高的发言人。他的话就是神的话，是神的旨意，有最高的权柄，绝对的权柄，门徒必须要听从。特别是在这里的上下文，门徒对于耶稣预言他的死和复活，以及耶稣讲解他的受难对跟随他的人的要求是如何，这些门徒都必须要听从。彼得立刻说，主啊，不，万万不可，但是你们要听从，因为他耶稣的话就是神的话，是神给人类最后最完全最高的启示。但这不仅是一个命令，命令门徒要听从，这也是对门徒的一个修正。门徒不可以用人的意见来取代神的启示。其实今天我们基督徒常常犯这样的错误，我们一方面听圣经上的话，而一方面我们用很多我们人的意见，我们来驳斥神的话。所以我们要听从。其实读神的话真正的秘诀就在于先存一个顺服的心接受。当我们愿意存顺服心接受圣灵，真理的圣灵就给我们属灵的了解，我们就可以明白，真正明白这些话。但是如果我们用人的意识，用人的意见一直来辩驳，我们是不会明白的。所以我们要听，听神的话。在圣经旧约到新约，听这个字不是只是听见了耳朵左边听进来右边出去，是听从。好，这时候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这是跟旧约圣经所有当神向人显现的时候，人的反应都是完全一样，都是俯伏在地，极其的惧怕。于是耶稣就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耶稣医病的工作，许多时候他是用手触摸，用手触摸一方面表达他的怜悯，也借此来传递他的，表明他的医治。不是这个摸有什么能力，能力是在于耶稣。耶稣可以只说话不要摸，圣经里面有很多例子，耶稣就是吩咐命令，甚至可以超距离，不在病人不在他跟前，他只要说话那个病人就可以得医治。但是耶稣经常也用触摸的方式表达他的怜悯跟医治，所以这里耶稣摸他们，耶稣来医治他们的害怕。因此耶稣说起来，不要害怕。于是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这就显明彼得的欲望是错的。这个事件耶稣在门徒面前向他们改变形象，主要是为门徒的益处。所以我们刚刚看见耶稣是在他们面前改变形象，摩西跟以利亚是向他们显现，而从云里面出来的声音是向他们说话。所以这整个事件是为了门徒的益处，向门徒肯定彼得的承认，承认耶稣是基督， 是正确的，也肯定耶稣向门徒所说这位受苦弥赛亚的教导也是确定的。但这个山上的变相使门徒还得以窥见耶稣无比的荣耀，这个荣耀的显现，耶稣真正的荣耀的显现，就成为耶稣的复活升天跟被高举的保证。虽然他要被杀害，但是他一定会照他所预言的从死里复活，而且升天被高举成为至高。不但成为耶稣这个变相成为他的复活升天跟被高举的保证，也期待耶稣的再来以及神的国度最后实现的荣耀。所以借此来坚固这些门徒，使他们真正不动摇的委身于耶稣，而且预备他们去面对他们也必须分享的受苦。所以这是他们最后抬起头来只看见耶稣，然而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也是表明特别在马太福音这整个事件强调耶稣是一切的中心，因此门徒必须单单以耶稣为中心。耶稣的变相以及从云里出来的声音说话是双重的启示，启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他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他带来比过去所有一切的启示更高更完全的启示。耶稣必须是人类的中心，是神国度的中心，他是那位神国度的君王。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跟随他做门徒的人，我们都必须这样子来跟随耶稣，是不但领受他为我们完成的救赎，我们更是接受他君王的统治，我们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显明耶稣是我们整个生命跟生活的中心。我们要活出这样的一种真正的以我们的生活来彰显我们对耶稣的信心，那就是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今天我们怎么来看见耶稣的荣耀呢？我们就是透过神的话，我们借着圣经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所带给人的启示。当然我刚刚已经说只是看读这个字面，可能我们每个字都认识，但是我们需要真理的圣灵才能够帮助我们去明白。所以在约翰福音耶稣说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为耶稣做见证，而他为耶稣 做的见证是要来荣耀耶稣，他把从耶稣所领受的都说出来，意思就是说耶稣带来的启示借着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能才能够真正去明白，才能够看见耶稣的荣耀。所以刚刚红叶说他在准备领事，他真的是知道他需要圣灵的帮助才能看见耶稣的荣耀。圣灵一方面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可是圣灵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他是一方面给我们一种属灵的领悟，一方面他在生活里面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看到从生活里面的经验可以更深刻的去明白圣经所启示的关于耶稣、关于神的真理、关于神的荣耀。这个明白是圣灵的工作。我最近我们在查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我自己以前常常说神是良善的，神是良善的，我也某种程度的明白神是良善的，但是直到这次查登山宝训我才真正懂，因为神的话 让我看到我里面没有良善。特别我们查到不可报复，要爱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那里讲到那一大堆话的时候，耶稣的讲解，圣灵真的是让我看见我没有良善，我没有良善，我没有这种像神一样的爱。可是这个看见也帮助我明白，我现在懂了，神是良善的。我不能跟你们讲解，因为圣灵的教导，人类的语言是没有办法去说明的。但是对我来说，我看见神的荣耀，我看见。所以曾经有个少年人官来求耶稣，说我要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永生。啊，他称耶稣是良善的夫子。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只有一位是良善的，那就是神。”这些话好像我们听了也懂，其实不懂。我真的是说我自己最近，我可以说我更多明白了，我不敢说我全部明白了，可是我更明白，我现在从心里面明白神的良善。那当然很多时候也是借着生活的经历。所以呢，今天我们是圣餐。